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元。首先呢，还是要推荐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新平台 YouMaker，就是优美课。这个链接呢，已经放在今天节目下方的文字描述之中了。这个平台的总部呢，它位于美国，为我们呢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声的机会。那么将来呢，我们会把新的节目第一时间是放在这个平台之上。另外呢，由于受到言论的打压呢，有些观众可能会收不到我们新节目的通知，因此呢，也请把你的这个 email 呢，通过节目下面的文字简介中的这个链接来留给我们，这样我们会发送邮件，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先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制裁风暴，对吧？中欧之间的这个制裁风暴，因为这个事件呢，目前它仍然还在继续的发酵。而且呢，无论是制裁还是抵制呢，都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关于这个制裁战呢，最新的一个进展呢，是中共外交部他们是继日前有召见英国的驻华大使，对英国制裁中共的官员表示了反对和谴责之后呢，他们在今天宣布啊，说是对英方的9名人员和4家实体机构要实施制裁了。那么这9名人员呢，它是包括了英国下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图根哈特的，还有英国的国会一个叫做中国研究小组的这个机构的共同发起人奥布莱恩等等，这些人在内的有多名的上议员、下议员都被制裁，还有呢，包括了其他的学者和律师啊，这些人。那么这个制裁的4个机构，头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研究小组。那么这个制裁措施呢，它是禁止上述的有关人员及其直系的亲属呢入境，当然也就包括香港和澳门了，还要冻结他们在这个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呢与他进行交易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一次欧美联手制裁中共呢，它是欧盟和美英加3个国家一起制裁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呢，它已经对欧盟和英国又发起了反制裁了，那么是不是还会继续对美国和加拿大也要来继续进行一个制裁呢？就很值得关注，因为这个背后呢，它就体现出来中共的一种战略思路在里面。就说如果中共它是到此为止了，那么他们的意图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就说中共呢，它就是要刻意的去针对欧洲来进行打击，就是暂时的放过美加，用这种区别对待呢，来分化一个欧美的关系。同时呢，这个呢也是可以给美国来留下一点余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呢，他可能还在想着促成未来不久啊来举行一个习拜会嘛，要想要跟拜登见面嘛。如果说这个中共他接下来啊是继续对美加来实施一种报复性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就说明中共是刻意的要体现一下，在美国目前这种在美国的这个面前啊，就是中共是不会落于任何下风的，他就是要去针对着布林肯的这种咄咄逼人呢来进行一个反击了。同时呢，他也说明中共基本上呢已经放弃了近期有举行习拜会的这种指望。刚才我们提到这两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它都是存在的，但是就目前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啊，前者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这个呢，因为我觉得他与拜登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有密切关系。我们都知道嘛，因为昨天拜登他不是有举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嘛，那么在谈到与中共的相关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拜登他差不多是花了大概10多分钟来阐述他对中共的政策的原则。那么我觉得他这些话呢，要是把它给浓缩起来，他其实就是说了2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他承诺呢，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共对抗，但是美中之间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美国将会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公平的竞争，这个是第一句。那么第二句话呢，意思就是说习近平的骨子里呢是没有民主的，但是呢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他呢也相信这个专制才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了，这个世界是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一个较量，而美国呢必须证明这个民主是起作用的，其实意思就是会占上风的。那么在我看来啊，这2句话呢，它隐藏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就是拜登政府他不会寻求推翻中共的政权，他不会寻求与中共来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呢，他可能会以非战争的手段来和中共展开竞争，而且这个竞争的关键呢，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他刚才所说的这个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拜登啊，他这个表态呢，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表态了。相比起拜登，他把普京称为刽子手啊，他对习近平的这个评价，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客气，甚至是隐藏了那么一点点称赞在里面的。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他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快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习近平他本来就是压根儿不在乎谁说他不民主，对吧？他现在甚至是巴不得有人去替他宣传，说他在推广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的。他想要的就是这种充满自信的态度，在全世界去推广这套集权体制。他对这套体制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所以呢，拜登的这个讲话呢，他几乎就是等于给习近平交了一个底。这个呢，他是习近平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呢不会寻求在中共的内部来物色一个其他人来替代习近平，这个毫无疑问呢，他是给习近平正在全力以赴的寻求，就是他在明年要顺利的突破连任限制，实现这个终身掌权呢，可以说是送上了一颗定心丸。那么我们从目前中共对欧洲制裁的这个行为来看呢，中共它仍然是小心翼翼的把这种对抗的局面呢，它是局限在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或者说是把它局限在这种舆论领域，就是声音喊得很大，但是呢，它会避免去触碰到实质性的这种经贸领域的对抗。即便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声势浩大的抵制风潮之中啊，中共官方啊，它也是在精心的调控这一次抵制浪潮的这个温度与强度的。我们大家可能都有看到了，是吧？有那个跑到 H&M 实体店去举牌的那个小粉红，是吧？一个小女生，结果被警察给强行带走，这个视频啊，可以说是广为流传的。同时呢，也有看到呢，就是党媒喉舌开始出面，来公开的说，官方舆论呢，应当逐渐的退居二线了，让民间呢自己去发出自己更大的声音等等，这些说辞就开始出来了。那么这些迹象呢，它都显示出中共啊，在全面的掌控着整个这个抵制风潮的分寸。他是要争取啊，让自己既能够占到这次舆论战的上风，但是呢，又不至于说实质性的损害到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经营这个环境的信心。那么，这个美国啊，他无意推翻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这种表态呢，它其实就意味着解除了习近平非常大的一部分外在的压力，可以让他去放手专注于解决这个国内的矛盾了。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的解决之道呢，也是越来越不加掩饰，就是说他在继续的回到这个毛泽东那个文革时代了。那么今年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共建党100年，对吧？也是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两个100年的第一个到期的目标了。那么中共可以说是上上下下要大肆渲染一番呢，这个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但是呢，多少是有一点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习近平他会用现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庆祝。那么什么方式呢？就是按照中共官方在本周二，也就是3月23号这一天啊，他们发布的这个新闻，就说中共建党百年呢，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呢，它将包括这个党史学习教育，举行庆祝大会，然后呢还要评选表彰优秀党员，以及进行大型的这种文艺演出等等，总共是8项活动。同时啊，他还特意的表示说，这一次呢不会安排阅兵活动。那么在这一系列安排之中呢，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看点呢，我觉得有3点。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几十年可以说是陈词滥调的这种党史学习教育，它居然被排到了百年大庆的头号位置。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它不安排阅兵。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说这个大型文艺的演出。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啊，就是第一点呢，我想可能对不少朋友来说还留有印象，就是在今年2月20号呢，习近平在同一天啊，他做了两个大的动作。一个呢，就是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面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同时呢，他也让这个王沪宁，这是第二个动作了，就是让王沪宁高调的去纪念这个华国锋。他这个核心呢，这个讲话的核心，他也是在谈就是怎么样去重新修正这个党史的问题。那么，但凡是对中共体制稍有了解的人啊，可能都会知道，就是这个党史学习教育呢，它从来都是中共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的一个陈词滥调了。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突然现在啊一下子会如此的重视，然后又一次的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来推动他呢？其实我们要说穿了呢，很简单，习近平啊，他推动的这个党史教育呢，他其实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全面的推翻邓小平路线及其代表的这种党内分权、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然后呢，他要把它回归到毛泽东路线的那种高度集权、一人独裁的这种终身执政的体制。那么你就可想而知了，你要完成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呢，那么他需要重新对全党进行一个洗脑和整风的。所以呢，这个党史教育运动，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习近平版本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当年的毛泽东啊，他就是靠了延安整风稳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的。那么习近平其实他也可以说是照猫画虎，是有样学样。至于说这个第二条就是不安排阅兵这一点呢，这个是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因为要按照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这种频频阅兵的一个喜好，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就100年嘛，可以炫耀中共力量的这种场合，不来这个秀一秀党卫军的肌肉呢，他实在是有一点就是不寻常，这是不匹配的，对吧？那么习近平他为什么反常的不阅兵了呢？这个也可以说是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和美国的拜登政府明示说不会推翻中共政权它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凡是阅兵要秀肌肉啊，它一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秀给这些外部敌对势力看的，尤其是中共阅兵，它几乎呢都是主要就是秀给美国看的，就是表示呢，虽然你的实力比我强，但是呢我还是有能力来搞一搞你的。那么拜登呢，他推翻了川普的这个政策，就是亮明了美国的底牌，让习近平悬着这个心呢，可以说是放下一大半了。也就是说，中美呢从敌对已经下降到了竞争，从蓬佩奥公开的号召这个中国人民站起来推翻中共这种调子，下降到了拜登所说的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呢，在习近平看来啊，他认为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要继续的这种龇牙咧嘴的去做出一种凶狠状了。再者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军事威胁的这种戒备可以说是空前的高涨，连一向在中共面前保持这种谨慎低调的日本都开始授权自己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可以动用武力来进行自卫了。所以呢，就是避免过度的刺激到周边这些国家呢，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恐怕呢也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另外呢，还有一个可以佐证的迹象，就是在3月22号到3月25号的时候呢，习近平才去了这个福建考察，但是呢，他并没有按照以前的惯例啊，去当地驻扎的这个73集团军去视察。那这个集团军啊，可以被视为是进攻台湾的就是第一军了，而是呢，他转而去了这个驻扎福建的武警第2机动总队，到那儿去视察去了。那么这个党媒呢，他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报道这个消息，而是在习近平离开福建以后他才予以报道的，而且这个报道的陪同人员名单之中啊，也没有出现有军方高层人员。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中呢，严格来讲啊，就是军队它主要是应对外部威胁的，而武警呢，它是应对内部的威胁的。所以呢，习近平这一次的视察行为可以说是处处体现出保持一种刻意的低调，同时呢，他还大谈说对台湾要以通、会、勤，就是三种手段来促进两岸的融合。所以呢，我们从所有这些迹象啊，把它综合起来看呢，习近平似乎啊，他目前是采取了一种，就是在外交、舆论和经贸关系上面呢，要保持一种高调、战狼式的这种姿态。但是呢，在军事领域，包括最敏感的这个台海军事冲突上面呢，他开始在转为低调了。就是这样一来呢，他觉得可以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是这么一种策略。也就是说呢，表面上习近平呢，他在外交上看上去是更加的孤立了，对吧？这个战狼外交嘛。但是呢，实质上啊，他面临的这种外部压力，他其实是相对的减轻了。那么既然习近平他开始把他的注意力的重点转向国内了，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下面要说的第三个看点，就是这一次建党百年的这个大型的文艺演出。 根据这个中共中宣部发布的记者会的消息呢，这一次的庆祝活动的这种大型文艺演出，它的节目内容呢，主要就是要重温所谓的红色经典了。那么在今年复排呢一批所谓的经典作品之中呢，它就包括了这个，比如像歌剧《白毛女》，还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还有那个交响合唱，就是那个《长征组歌》等等。那么按照这个中宣部副部长胡和平啊，他在这个发布会上的说法呢，他说今年是围绕着中共建党100年呢，要组织创作100部不同的门类、不同题材的这种舞台艺术作品。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样板戏呢，它还包括了歌剧《红船》《沂蒙山》，还有京剧《红军故事》，还有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中共党史题材的作品。当然啊，也少不了有这个歌颂习近平政绩的歌剧，比如说叫做《扶贫路上》《新刘三姐》，还有一部就是歌颂这个抗疫成绩的话剧，叫做《人民至上》等等。那么可能啊，就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一大堆所谓的艺术作品之中呢，它其实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唱红。而在那个邓江湖时代，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这个重大的主题，几乎是消失殆尽，见不到踪影了。那么说到这个唱红呢，恐怕大多数朋友都不陌生，对吧？因为当年薄熙来呢，他在重庆，他为了积累自己进军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资本，他就是在当地啊把这个唱红打黑是作为他最具标志性的这种施政路线的。那么当时一度是成为中共政坛的风云人物了。要不是后来因为他的一个耳光坏了事，让这个王立军捅破了他勾结周永康蓄谋政变，这个习近平他能否安稳地活到今天，恐怕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呢。那么这个薄熙来他为什么要唱红呢？他的目的呢，其实也是想通过就是仿效毛泽东，高举这种极左意识的极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大旗，来去压制这些改革派，为其篡位上台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来做一个铺垫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当然不存在像薄熙来似的这种篡位的问题，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啊，就说习近平如果他要想彻底的废除党内这个任期制，废除邓小平最关键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党内任期制呢，我们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啊，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篡位夺权，对吧？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本来你是应该要下台了，应该由其他的人来坐庄了，但是呢，你却使用了某种手段，你不下台，然后你还要继续的坐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规形式的篡位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习近平他在明年面临这种连任问题呢，他其实是个大问题。他要想彻底的废除掉邓小平的这个路线呢，他就等于是切断了高层各大权贵家族这种轮流坐庄的这个默契的这种念头。那么有多少等待着排队上位的人，以及那些趋炎附势幻想的发达的人，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仅此一点啊，可以说习近平他都将面对着不知有多少对他恨之入骨的这种敌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了。所以呢，这个薄熙来他的唱红呢，他还只是泛泛的去宣扬一下中共党文化的那些红色歌曲，而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唱红啊，他是直接的就把那个样板戏整个的给端出来的，这个可以说是比薄熙来走得还要远。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样板戏啊，对很多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呢，会觉得这个样板戏嘛，它只不过就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这个党文化的这个政治宣传品了，而且呢还是已经很老土的这种过去式了。但是实质上啊，这些样板戏啊，它绝不仅仅只是几出戏这么简单。我们都知道啊，江青他是这个样板戏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对吧？江青啊，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其实他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这个样板戏的。他自始至终呢，都是把这个样板戏作为这种高压统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来打击所有的意见者的。在文革期间啊，这个样板戏的内容、传播、演出等等，可以说是各个环节都曾经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事件的。 早期啊，凡是有敢于来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啊，或者说是不同想法的这些文艺工作者呢，往往都是直接的就遭到迫害。他的名义呢，往往用的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最高刑罚呢可以处以死刑。随后呢，我们就是看到这种严酷的迫害手段呢，他就被无限上纲了。甚至啊，这个演员他在台上啊，要是说错一句台词，或者是漏做一个动作，这个道具弄错一件啊，或者是这个服饰啊什么的出点什么问题，音乐也出现任何一点差错，他都可能会被视为是现行反革命罪。无数的人可以说是因此而被整死、整疯、整得家破人亡。那么当年的毛泽东和江青呢，他们其实就是靠了这八个样板戏，在整个文艺界甚至包括思想界做到了一统江湖的，没有任何人敢有半句的闲话。也就是说呢，这个样板戏它实质上呢是成为毛泽东整肃这个思想文艺界的最趁手最好用的利器。这个样板戏我们都知道它的政治原则啊，它是有一个三突出，还有一个叫做三忠于。当然现在人可能大家都不熟了。前者这个三突出呢，就是指所有人物中呢要突出正面人物，那么正面人物中呢要突出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中呢要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就叫做三突出了。那么后者这个三忠于呢，就是指的忠于毛主席，忠于这个毛泽东思想，还有忠于毛主席的这个革命路线。那么我们只需要来简单的做一下对比啊，就是对比当前中国大陆的这种政治氛围，我们就可以看到，以那个蜡笔小球为代表的，他是因为质疑了一下所谓的英雄人物，就被打入这个深牢大狱，还有这个潘石屹的儿子啊，都被海外通缉，还有以及我们看到刚刚发生的北京的女子因为讽刺了一下董存瑞，就被这个刑事拘留等等这些事件啊。大家都有看到了吗？它距离江青的那个样板戏那个三突出的高压线呢，它有多远呢？已经没有多远了。那么今年两会出现的这个对习核心啊、习舵手啊这种无上限的这种就是效忠啊、歌颂的浪潮，它比起那个样板戏提到的这个三忠于，它又相差多少呢？可以说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的。可能很多人啊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哇，一比较才发现，原来曾经以为已经是荒诞传说的那个文革风潮，实际上啊，它已经不知不觉之中啊，出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现实的生活之中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此前有说过的，中共呢，它其实正在发动一场柔性的文革。习近平他重推这个样板戏呢，他将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标志着他在从现在到他完成连任，至少是这段时间之内，他会发起一场整肃思想和文艺界的一场运动。我们其实几乎都不用怀疑，他一手推出的这100个习近平版本的样板戏啊，在将来他会成为未来中国大陆所有的文艺创作以及思想表达的一个最高标准了。任何偏离这个标准的人呢，无论你是某个权贵家族的红色后代，比如说像任志强那样事儿的，还是说是出身贫寒的底层的哪个韭菜，你都将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的中国大陆和美国其实并不是说在比谁更强，而是在比谁的加速更快，谁烂得更快。好的，欢迎朋友们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的观看。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下次再见。